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2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
哎，小贝，我们这个礼拜很忙啊，每天我们两个都在节目上面。
对，期待你的 partner， 对不对？都已经就去度假了，就小贝弟这边陪着蒙哥死守世外桃源、啊。
好了，小贝，下礼拜让你出去度假。
哦，让我出去度假一下。哎呀，谢谢谢谢。嗯。对啊，我们这两肋插刀啊，对不对、嗯？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上一次礼拜四也讲刀，对不对？
两肋插刀带着他儿子上山。
哎呀，对不对？
所以我们二十二章还没有讲完呢、
啊。
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
啊。是，我们上次也讲过，创世纪里面有特别几个章节，一讲可以连讲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的。嗯，
好了，我们今天先把它结束好了，二十二章还是要把它结束了。我们上次讲到哪里？讲到这个二人同行，对不对？他带着他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要献为燔祭给神。
对，
那路上孩子问他呢，他就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哎，我们还没把这个事情的结尾讲给听众朋友听，是吧？
对，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哎，这边是从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九节开始，您只要有圣经的话，就已经打开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九节。
对，昨天呢是七月四号。
对，
假如听众朋友在这住的比较久一点，就知道这七月四号啊是美国人的国庆节，但是也是德州人呢烤肉的日子。
对。BBQ，
你要烤肉呢是挺麻烦的。
烤肉麻烦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稍微烤肉稍微讲究一下？
你要买肉啊，你要生火啊，你要烧炭啊，你弄了半天，最后才把肉摆在上面，是不是？
可是在这边已经都把你弄得很简单啊，你那个炭对不对？买来那个炭，有些它里面都已经含那种火油的东西，你只要火一点就着了，也不用怎么样特别的生火啊。
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亚伯拉罕这事儿挺麻烦的。
哦，
他先筑坛，
他又不是要烤他的孩子吃，对不对？
他还是要烧啊，
烧
烧了要先杀，你怎么能活着就烧啊？
哎，讲到这边，这还有一个顺序的哈，好像还得先杀才能烧哈、啊。那这个还是讲起来还我们还是后来的人类比较残忍的。所谓烤全羊啊、烤乳猪啊，都是活生生的。
有这样活生生的烤吗？
当然，活生生的皮才会脆啊。
真的、
啊？
哎呦，我都不知道。
趁它很痛的时候，就那个尖尖的火刺就先穿过去，它还没死啊。放上去了，
哎呀呀呀，这个太残忍了。但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人要做了一定的步骤，一直到现在神没有动静的，神也不讲话，对不对？神要是走了一半，又从天上显现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以撒，你们干得好，继续往前走，那也好啊，到现在亚伯拉罕全部是凭着信心做的，走了这么长的路。在那里要筑坛，要费功夫的，
对
对不对？你筑坛就是要用石头去筑，到那儿去找。他把他的孩子摆在上面，就表示这个坛还不小，堆一个半天。他柴是带来了，也许还不够，我还要再去捡一些。
对，而且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两个仆人在旁边帮忙，因为两个仆人还留在山下。
都做好了呢，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而这一点我说实在有点不懂。
怎么样了？
照我们上次讲，这个以撒他年纪也并不是很小，十几岁，
对,、啊、
对不对？他只要逼他，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多岁了，对不对？
对，
对不对？你想想，假如说以撒他不愿意的话，我觉得他的父亲是不太可能有办法把他捆起来绑在上面。
所以人家就是孩子教育的好了，没办法了，对不对？人家这个孩子跟他父亲是一样敬畏神的。
他也不太敢跑吧。话又说了，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干嘛还要绑呢？他就躺在那里就好了，他也不会跑。
这个我就不知道。
各位听众，你又有问题可以问您教会的牧师。有答案再打电话给我。
那你知道，这个做父亲的啊，
嗯，
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会蛮有感叹的啊，
嗯，
有的时候你的孩子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啊，他跟你一起上山，甚至帮你背柴，帮你竹坛，帮你放柴火，到最后呢，该上去的时候他跑了，
嗯，
十八相送送到最后还是
终须一别。嗯、
对对对，我有我的路要走，你有你的路要走，嗯、
我就
要告
诉你到这里，就陪你到这里，明天再下去走不了了、嗯。
哎，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就是说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对不对、嗯？好像我们替他们定他们一生的方向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
是
啊，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在替别人定啊，而是说呢，神替每一个人的人生定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实际上。最终都是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筑坛，要把柴摆好，要把自己放上去，
嗯，
是不是？那这个方向不是我们定的，是每一个人应该明白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在还年轻的时候，他没办法啊，他或者跟着你一阵子，或者他有自己的打算。你说为什么要捆绑？捆绑就是不做别的事儿了。
嗯，
我最后要是有一点点的不愿意的话呢，我也不再容许自己这样不愿意下去。那小贝，你觉得这个捆绑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捆绑啊，嗯，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吧。即使以撒他本身呢，他也甘心愿意啊，
对，
嗯，但是也难免会有一点肉体的挣扎。真的，你看，真的刀下去火来了，也可能会控制不了自己，说不定就说：“哎，爸爸，你把我绑紧一点，免得我跑掉。”嗯，
小贝，这个讲起来好像是一个猜想，其实我觉得你讲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真的吗？嗯，
可以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讲最有道理的一句话来。
我真的，哎呦，那就从此之后就可以哇，就可以不用再主持了，就对了，已经毕业就好了，对。
从此之后就可以上祭坛了。
哎呦，这跟蒙哥做节目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随时可能会拐上祭坛，
对、啊、
把我们绑起来，你就把我们放进去烧了。哎呦，嗯、
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啊，这里面、神所做的预表是很丰富的意思。他当然最清楚的意思是预表将来神的独生爱子要在祭坛上为我们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马上就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心为我们把自己的命舍在十字架上，舍在祭坛上。
嗯，
什么叫做甘心为我们舍了呢？那和这个把自己捆绑起来是一样的意思啊。
哦，就是其实要不舍，或者其实要挣扎离开也是可以，就对了、
没有错，在耶稣基督的情况呢。所谓的捆绑就变成一个完全顺服的意思了，因为你看耶稣基督，人家怎么捉他，怎么拿他，是不是？他就随便人家去嘛，啊，人家怎么审问他，怎么钉他十字架，他就是完全顺服，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整个的完全顺服叫做捆绑。
哦，
可以，如果从预表的角度来讲，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去理解他。可是这段记录除了讲到。以撒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怎么样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之外呢，
嗯，
对于奉献的人来说，这段记载也是作为我们的榜样啦，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奉献的人啊、都是这样，他需要走一段的山路，而这段山路呢往往也有属灵的长者陪着他走，
嗯，
对不对？带他信主的弟兄啊、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个人，从开头一直带你走到结尾，这样的例子很少。但是一般你总是有人与你同行，有的人陪你上山，有的人帮你背柴，是不是？有的人是你的火与刀。
嗯。
但是最后呢，你一定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嗯。
那放在祭坛上是这样，我从小就听见人家跟我这么说哈，我听得有点毛骨悚然呐、
从小就被人家教育这样、
哎，不是啦，我就听人家说、这个尸体在火化的时候啊，
哎，
温度一高，它自己会坐起来，
会坐起来。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我没听过，我亲眼看过在那个火葬的焚化炉啊，没有看到这个景象啊。
哦，真的、
对啊、我有去看呢、我自己的亲人，我有进去看。
你能够看到里面怎么烧吗？
看到啊、看到烧，对啊、没有看到说会坐起来。
我听人家讲是说有一些肌肉的反应啊，哪怕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那有可能的、啊，也会有一点那呀、这种没有办法的肉体上面的反应。
对啊，就像你在煎鱼，那个鱼会像一边卷起来，像这种东西，对不对？
嗯，这个形容有点可怕。讲到这火葬，再讲到煎鱼，
哎呦，一个服侍主人就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但是你放在祭坛上啊，其实从经验来讲，有一件最重要不可缺的手续就是需要捆绑。
哦，要捆绑。嗯，
哎，因为你看啊，一个人奉献服侍主，不管他去不去念神学院，照说总是把自己放在教会上，放在主的事工上面啊。
嗯，
有的人殉道了，有的人活得好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一生里面总是有刀、有火、有柴来试炼你的。
嗯。
那什么叫做捆绑呢？用保罗的话来讲呢，就是凡事为了别人的好处。他总会遇见一些时刻，他需要或者是为真理选择，为教会选择，为羊群的缘故，为别人的缘故而有所作为。那这些作为往往都是怎么讲？背黑锅的，被别人毁谤的，被别人论断的，被人家伤害的，被人家误解的、
自我有一些牺牲就对了。
哎，那总是不为自己选择，而且这又不是一个到头来临时的决定，而是事先老早就已经打算好了的，这个就把自己捆绑起来。主耶稣怎么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保罗也怎么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他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在这一条路上，他一切的表现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凡事都只能帮助福音，不能妨碍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保罗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可以牢笼他的嘴。你听过这句话没有？
这句话是不是你很？可是我听到很多人引用这段话，都是说：“哎呀，你们要善待传道人这个啊，要让他吃得饱啊，喝得足啊。”嗯，
对，这是他跟提摩太讲的，是在教会里面了、牛就是做工的人，对不对？在场上踹鼓，在教会里面服侍，在福音工程上服侍的时候，你不可以牢笼他的嘴。
对，
换句话说，你不要随便去苦待他，去约束他，
是
这样的意思。他说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是保罗以第三者的立场来吩咐、
是。
可是我跟你讲小贝、
嗯、
如果一个真真正正奉献的人，如果这个人真正看自己是一条踹骨的牛的话呢、他一定自己把自己的嘴牢笼起来。
哦，
别人不可以牢笼他的嘴啊，可是他如果真是神的仆人，他一定对自己有所捆绑。
哦，所以这个捆绑还是有在他自己的约束啊、并不是所谓同工只是告诉他可以这样不能这样子。
对、别人告诉你什么都可以，你还是有所不为，而且这个有所不为的限度、往往是在别人看起来是有点过了头的。
不过倒是很少听到别人还会告诉你什么都可以、这个情况倒不多啦。
其实小贝你讲良心话，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或者从教会的立场来讲，
是
你尊敬什么样的传道人，绝对不只是他会不会讲道，或者他是不是辛勤做工，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弟兄姐妹对你的尊敬，往往是来自于你多么像主，
对，
对不对？
对
啊，所谓你多么像主，那跟这个主耶稣在地上一无所有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对不对？
没有错。
你总是让别人先，你自己后。在凡事上这样，甚至在经济条件、在生活上也都是如此。
对，
你宁愿别人过得比你好，你也不愿让别人觉得说你好像很懂得享受、很懂得打扮嘛。啊，每个礼拜除了讲一篇道之外，比我要闲得多了。你日子过得很舒服啊。
真的是也不怎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哈。就是说，这的确在这方面呢，平常的教会这个弟兄姊妹啊，即使再尊敬一位传道人啊，但是呢，要是说您刚刚讲的那些东西，要是说有一点不是那个味道的时候呢，难免会有另外的看法。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下一个问题，因为至少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所谓凡事不让别人有妨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群，活生生的教会，而不是你自己的良心觉得怎么样，或者说理论上如何如何。 那理论上十八十九世纪有不少著名的英国传道人在抽烟斗，对不
对？
但是你到中国教会，你每天抽个烟斗试试看，
嗯，
对不对？你是服侍的是活人，你是怎么样不让这些人因为你的缘故对福音有了偏差的看法？
是，
所以我们应该是讲说，在今天的中国人的心目里面，在中国教会的心目里面，一个传道的人，一个在工厂上的工人，一条柴谷的牛，他到底像不像耶稣？他是不是一个在一切生活言行上能与圣经相对照起来的工人？以这个为准啊。
嗯，
好，而不是说理论上说传道人怎么过都无所谓，不是以那个为准的。因为我所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小贝，你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一个传道人本来很尊敬他，后来开始从这个尊敬上打折扣，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你总是看到一些你觉得他好像
你觉得他没有奉献，你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律己不够严，是不是？
对、
你觉得他跟我一样有点爱世界？哎、我跟你讲，
对，
就是这件事情。
一旦这个出来的时候呢，的确那个尊敬的心啊就要打折扣了。
那个不是因为这个传道人没有上山，没有背柴，甚至不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而往往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捆绑起来。这个不是对传道人的要求，而是一个服事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诀窍。保罗自己讲了。他说我若癫狂是为神，我若谨守是为你们，这个话应该很容易懂啊，是不是？我在神面前其实我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对，
只是我既然站在服事的岗位上，那我的标准就不是说我的良心在神面前平安不平安，不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而是说我愿不愿该不该这样做，那这个就叫做捆绑了，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捆绑了。那今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例子，很多的传道人他努力做工啊，这不只是传道人，教会的长老知识也是一样，尤其是长老，你必须要注意你的一言一行，要做众人的榜样，因为你是福音的表率，因为你已经不是在吃人家喂的东西，你是在喂养羊群、照顾羊群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很多人努力做工，尽心尽力啊，到最后呢，种的多收的少，往往缺失在什么地方？请容我再强调一遍啊，他知道去背柴走山路，甚至知道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可是他忘记做了最后一道手续，就是把自己捆绑起来。
哦，那牺牲也的确是要蛮大的。
这笔账是这样算的，你既然走了这么远，剩下一点点就不要了啦。对不对？这个从服事的角度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这段圣经是给那个奉献主的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是奉献给主的人，对不对？从奉献的角度、教会的角度、服事的角度，你如果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那你一定要明白啊，什么叫做把自己捆绑起来。主耶稣对彼得不是也这样讲吗？他说你年少的时候啊，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你年老的时候，等你在弟兄姐妹之间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有年份、比较有年数、
分量、
比较有分量的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段不是只是预言他最后要为主殉道的部分吗？
这个我们解经的书都这样讲了，那是解经的书讲的， 对不对？主耶稣并没有这么说啊，主耶稣的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这个怎样死不单是包括他殉道啊，对不对？保罗说我们要与基督同死，我请问你什么叫同死？怎样死？怎样死才是荣耀神的死？是你的手伸出来让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这样死。对彼得所讲的话，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所讲的。所谓束上带子，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束缚总是有点不舒服的。可是一个成熟的服侍，一个真真正正重要的服侍，往往是需要带上捆绑的。 戴上捆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这样讲起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常听到有些传就是我们传道人说是安贫乐道，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或者说神贫呢、啊，对不对？安贫乐道或神贫，那也就是说，其实呢，即使他们心里也不见是他们真的愿意这个样子，他们也并不是说不懂得享受，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不要让其他人跌倒的缘故，他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
是不是这里面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所谓安贫乐道是中国话，好像孔老夫子在称赞颜回。
好像我们讲到这个，好像哪一个传道人不符合这个标准，好像也很容易被人家指责，对不对？
孔老夫子称赞颜回，这个一箪食一瓢饮。
对
呀、
颜回到底好在哪里？其实都搞不清楚，只知道
他就是
知道他很穷，就这样子。
安贫乐道的人受称赞，我们所在讲的不是这一回事情。如果弟兄姐妹呢都住三房两厅呢、
对，
你既不需要去挤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 one bedroom apartment， 你也不方便去住一栋比大家都高都漂亮的高楼大厦。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有实际的羊群。你对这一群羊服侍的时候，你必须看这一群羊所谓的仆素、所谓的简仆是什么。你这样定一个标准就够了。你不用像颜回一样，是不是？
就不用大家都开这个 Toyota 的 Camry， 你跑去开一台 Lexus， 对不对？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了。
对，但是你也不见得要去开一台这个已经开了20年，那已经快要跑不动的车子。
你整天车子修不好，然后跟弟兄姐妹说，你看传道人多可怜多穷，那你就很傻了，是不是？
对，非常赞同。
就是说你服侍的对象你得看得清楚。
是
啊，就像我们有同工跑到国内去培训你如果在城里面，在大学生中间，这个手提式的电脑就打开来了。
你这讲过了呢，
这个讲过了是吧？
对啊，这讲过了，
就再讲一次嘛。小佩，
终于我们已经做半年，终于有要重复的东西了。
就是啦，因为那个例子很清楚嘛。
这个例子很清楚。
对啊，
还有更好的例子吗？
还有更好的例子，那我再换一个例子哈。我再换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讲的就比较难听了。
我们的听众都是持续性的听，你这样重复就好像好像对不起听众了。
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到乡下的时候就不能把手提电脑拿出来，对不对？人家搞不清楚。
对呀、那个什么东西，
人家就没办法效法你
了。注意力都放在那里。对，
好了，那我就拿一个比较劲爆的题目来讲了。
劲爆，
对，比如说你丧偶。我丧偶可以吧？我丧偶总可以吧？
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对，
比如说我丧偶，
这不是劲爆，这简直就是太残忍了。好了，
对，比如说我丧偶，那我觉得主又对我有带领，我要再结婚。
你想再结婚？
对，
那你结婚就结你的，你跟我讲干什么？
不一定啊，我得看我结婚的对象是谁。
难不成您是要娶一位国色天香的美女，还要跟大家报告吗？不，你要先把你的立场是你是谁，你是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大家都认识你。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兄，
你不是普通的弟兄。
我在教会里面是有服侍的，我有职分的。
我有职分。对 ，OK，你要先把这个立场讲清楚，不然我们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说你讲的可能随便拧一个例子。
对啊，我既然是有职分的，那当我再娶的时候，
对，
我就需要很小心。
第一，你铁定要娶基督徒。
还有呢？
还有呢？
我娶的人能不能离过婚？
哎呦，这个题目蛮劲爆，这个我不敢乱讲。
对啊，别人有信心，他有平安，那是他的事情。现在轮到我了，我是个传道人，对不对？那我又觉得主对我有带领，这个姐妹也信主了，但是很不幸呢，她离婚了。我可不可以说？我这心很平安，神给我的带领很清楚，因此呢，我就跟他结婚。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他所牧养教会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他们的反应总是要考虑的嘛。
对，什么叫做把自己绑上？
我
们的服侍绝对不能说我良心平安我就可以做，我在神面前是安稳的我就可以做，而是说在这个职位上的人能不能这样做？是不是？
那万一举个例子了，那万一就是说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呢，会有是知道，但那他们也说，那 无所谓，他们觉得说，哎，这个牧师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嗯，
那假设说这个牧师他取得会有他们几乎所有人一致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可以迎娶这位新的师母。这个师母假如说即使是曾经你不能说不定人家过去是很惨痛的一个婚姻这个痛苦的回忆嘛。
是。
他既然能够跟牧师开始，全体的会友也能够接受这个事情，那是不是这个牧师就可以去做呢？
我就这样子问你好了。
嗯。
就算他今天可以做，明天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征求婚姻辅导了。
嗯。
哎。那这样的意思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婚了？
哦，你是说
你要怎么教导？
哦，那所以那这样子嘛，那了不起就是啊，就是那只爱美人不爱江山嘛。那假如这个传道人他假如觉得这个婚姻很重要，那会有又怕造成会有的困扰，
嗯，
那他可以暂时先把这个牧会的这个资格，他可以先离开嘛？
他不是暂时可以先离开，他是必须要从这个职分上下来。
哦，
他没有别的选择。假如教会的人里面哪怕只有一个，或是只有一个福音朋友，你根本就没办法这样计算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很可能让教会分裂，因为你让羊群无所适从。你一定要娶这位女子，你又站在教会传道人的职位上不肯下来，你这个人已经就不是神的仆人了，因为你不是以那个职分为重。
嗯，
你就是没有把自己绑起来。
蒙哥这样有没有火力太强，会不会太针对性了？我有点害怕。
不要怕吧，保罗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职分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把这句话背起来啊。他说啊，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句话有点难懂啊。基本上他把他的服事，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职事，称作一条路程。那这条路程是干什么呢？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什么叫做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话有点难懂，
很难。
所谓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像我们导公式一样啊，答案很简单得到，可是老师叫你在黑板上重新演算一遍，这个叫做证明，对不对？证明题嘛。
嗯，
什么叫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神那个福音是在我这个人身上重新演算一遍，重新证明一遍。当别人看见我的一生的时候，他要能够清清楚楚看见我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你如果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让神的福音不受蒙蔽，那你尽管去服侍，只是你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今天美国教会的结果。今天美国的教会之所以家庭伦理问题变得这么严重，我跟你说，开头总是有几个传道人开始开这种例子。
嗯，
圣经没讲清楚的事情，你宁愿选择那个比较自由的说法，你说这样是可以的。如果你可以，那信徒就更可以。如果这个地方可以打点折扣，神的话语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打点折扣。一点面笑能叫全团发起来。服侍主的办法有很多啊，你不一定要做牧师，不一定要做传道人啊。
哦，对，所以你强调就是说，在这个职分上面，既然在这个职分上面，哦，他就必须要有这个捆绑就对了。
对，我如果已经开始让别人看不懂了，如果别人看见我在对照圣经，他会对圣经打一些折扣，那我就不要站在传道的位置，可不可以？我可以化名做文字工作，我可以开孤儿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办法来服侍我的主。我可以堂堂正正的说，我有信心，为什么要被别人论断？不错啊，你有信心自己在神面前守着嘛。但是你一旦站在长老、站在传道人的位置上，无论你知道不知道，睡着醒着，同意不同意，你都在做众人的榜样，凡事都成为圣徒的模范呢。
嗯，
对不对？这个凡事是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服，都是圣徒的榜样了。
所以你蒙哥讲到现在，并不是说特别，并不是说，哎，家你就要这个，说别人这个也算是啊， 一对佳偶啊，对不对？说不定他们要重新一个新的开始，但你并不在这件事情上面说怎么样过不去，而您强调
的
意思，
对，
哦，那强调的重点是在于说这个在这个职分上面，
对，
既然
你如果不能为福音的缘故保持教会的纯正，保持这个福音的纯正，那你已经不是神的仆人了。
嗯，
当你让福音开始混淆的时候，你还坚持站在这个位置上不退下去的时候，
嗯。
这件事情是相当相当严重的，
嗯，
因为你让神的家开始有问题，你让神的话语不清楚了。
那照蒙哥你这样讲，你说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一个传道人他假如说离婚呢，
我们自己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的妻子犯淫乱就离开了，他第一件事情，这是美国教会的牧师，他第一件事情他就从这个传道人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后来他就去做老师。
嗯，
我还认识一位弟兄，他只是儿女不听话，
嗯，
啊，离家出走，
嗯，
他就从教会长老的位置上退下来，
嗯，
这个叫做服侍主，这个叫做捆绑，因为你明白，
嗯，
穿上服侍的衣服，站在服侍的地位上是有责任的，
嗯，
这是一个服侍主的基本原则。我再说，今天我们很容易来批评美国的教会，你看他们里面，他们的婚姻根本就保不住。你知道一次保不住，两次就保不住了。指责他们没有用，你应该问问他们从哪里开始的。我跟你说，从传道人开始的。这个榜样，这个风气一开，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哦，那我是觉得蒙哥你讲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你说是不是搞到最后呢？你就是造成这些传道人也好，或者说这个长老也好，他最后他就根本是暗起来，还不让人家知道。
那是他的事情。向来没有人说这条服侍的路是容易的。
嗯
啊，我们在讲这段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就是说，你既然有心要去走这条路，你也背了柴，你也搭了祭坛，你自己也躺上去了，那就请你把自己捆绑起来。
也不能鱼与熊掌兼得，就是
你不能随便自己的手动脚动。
嗯，
这是你甘心情愿上去的，那剩下一点点，就把它交给主焚烧。你已经没有这样的自由了。保罗说，我在何事上没有自由，然而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不用自己的自由了。
嗯，
啊，这不是一件定罪的事情，而是服侍主的职分以及神家里边的纯正。啊，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他就讲说，他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有点专门给基督徒听的啦。
对啊，我怕这个我们的听众里面要是有福音朋友的话呢，诶，你暂时一头雾水或觉得很奇怪，没有关系，你以后自然会懂。嗯，
其实小贝，
嗯，
我跟你讲良心话，
嗯，
福音朋友对这些事情呢，那才是一清二楚。
哦，
有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件事情其实人家绝对不会听不懂，没有信主的人照听得懂。嗯，所谓信耶稣跟随耶稣就是要像耶稣，
嗯，
你不能打折扣的。那保罗有一句话他讲得很特别啊，他就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一点讲反了？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怎么会讲反呢？
他为什么不说真理是教会的柱石与根基？
哦，所以你就说教会是，哦，教会是代表的真理。
对，真理是圣经，圣经一直在这里，没有问题啊。
嗯，
圣经的真理为什么被蒙蔽？是因为教会没有把这个真理显出来。这个叫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家之所以能够明白真理，是因为看见我们的见证。
嗯，
人家之所以会敬畏神的话，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谨守。是不是？如果神的话明明讲出来都有问题的事情，你却照着去做，好像没事一样，怎么可以呢？你怎么还可以站在神仆人的立场上？对不对？
嗯，
对不对？
综合蒙哥你刚才讲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讲？嗯，就是你既然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当然了。
对，这我觉得其实说穿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假设说你既然已经站上这个位置，你的生活会因为你的生活会给别人有一些影响，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当你在选择的时候，
对，
你可以说找到一些圣经的根据，说，咦，其实我可以这样做。好，这些根据即使里面有 90%的正确性，但那个10%会让人家来，
你宁愿不要那样，
那宁愿要么不要做，要不你就不要站在这个位置。你的
讲的没错，
简单的讲法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都会背一句经文嘛，保罗说：“现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哦，所以重点就是说，既然你的这个你的生活或者你的表现已经不能算是只有你的，所以身为一个站上这个位置，身为一个传道人，就不能再讲说我也是一般人了，他就不能讲这句话了，
他不能再这样讲了。
嗯，
你要讲这样的话，那你就把衣服换下来出到营外去。
嗯，
你就必须从职分上下来。
嗯，
你确实不能两个都要，当你两个都要的时候，你对不起主。
嗯，
你的眼睛昏掉了，你忘记这是一个多重要的职分。
哎呦，
你忘记教会2000年来它的纯正就是靠这些在职分上的人保持的。
嗯，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啊，其实这其实道理我想就像你讲，其实慕道友其实一听也都懂了。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慕道友，那时候就心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听到不管是教会弟兄姊妹啦，或者是包括传道人自己会讲，我那时候觉得说，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个传道人也是人啊，他也有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传道人他又必须，我们好像又必须很尊敬他们。要是你不尊敬他们，他们又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尊敬我们？
对，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好像其实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这个好像左右是一拍两瞪眼的事情。
你看圣经里面对教会，不要说是传道的人啊，我们现在讲说全职的工人啊，你要叫他牧师也好，不叫他牧师也好。但是对长老执事他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这个人必须怎么样，无可指责。
嗯，
什么叫无可指责？那不是看你自己觉得平安不平安，不是看你自己觉得主有没有这样带领，而是看怎么样，别人看得懂看不懂啊，别人能不能把你跟圣经合在一起啊。要是不能的话呢，你就下来嘛。
嗯，
对不对？你就不要一直站在这个职位上。
嗯，
这个叫做捆绑起来。
哎呦，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算是火力四射。不过这个讲的是句句都是实言呢。
当然这个有的人同意，有的人不同意了。你在问我说什么叫做捆绑起来？对我来讲，捆绑起来就是这个意思。
嗯，
你把你自己的自由放下来了。我们不是很会背一首这个老弟兄写的那首诗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吗？他说是自己的手、自己的脚是甘心放下来的。
嗯，
不能再像一个普通人这样活了，你必须有甘心舍弃的东西。
嗯，
严格的说这是所有基督徒的标准，但是尤其是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你要上山，你要劈柴，你要筑坛，你把自己放上去奉献给主，你在一个职分上的时候，捆绑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嗯，
当然再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圣经不见得是这样解的。那我们需要这个，
我们才讲了一节经文呢。
不是，
你不说要结束22章吗？
我们才讲了一个动作我们才讲了一个动作
讲了完吗？讲了我都想到明天到教会去就要赶快 step down 这个执事的职位，已经要写好怎么样如何告别。
保罗对提摩太讲，凡事要做众人的榜样，他是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凡事要做众人的榜样。你看看他对于一个在祭坛上的人，圣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尽管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跟大家讲，不要分什么平信徒啊、传道人啊，好像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圣品阶级，不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奉献给主的人，可是一旦作为奉献给主的人，你在神家中有职分的时候，请你把自己不单摆在祭坛上，也甘心情愿的束上带子，被人家捆绑起来，就像这里的以撒一样。火烧的时候你才不会乱动，
就是火烧的时候才不会乱动。的确，那这样子一开始的这个预料，我们的讲法也算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以撒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把22章结束了。圣经我们说了，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很丰富的意义。
嗯，
那现在我们讲了一个，就是它预表耶稣，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不是？耶稣是甘心情愿让自己被绑起来，摆在柴上。甘心情愿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了要赎我们的罪。还有呢，我们也讲了一个奉献的人， 为什么需要上山拿着活鱼刀逐了坛把自己摆在上面还要捆起来。
嗯，
那这整件事情既然都是讲到祭坛，那显然也会告诉我们神所看为最美好的奉献到底是什么样的奉献。
嗯，这边看到就是奉献最爱的就是他的儿子啊，不是吗？现代人愿意，特别是他老来子，对不对？
嗯，
对，年纪大才生的孩子，宝贝的要命啊。
这个奉献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教会一个弟兄啊，年纪比较大，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啊，哎呀，这个儿子呢，要什么他给他买什么。嗯，这个游戏机啊，从第一代到第十代啊，每一个新的出来，他就会一定会买一台给他。
真的，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会上瘾的吗？以后戒不掉，他就知道厉害了。
嗯。
那这个奉献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重要，
是
因为最后耶和华就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就是神最后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奉献如果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神与他之间该说该做的就基本上到了一个结束了。
这也该结束，他因为神赐的这个福算是很大的一个福气。
哦，那当然了。
哇，这个子孙多起来，地上的万国都是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讲，今天我们要是真的神显现跟我们讲这句话，我们会乐上好一段时间呢。
嘿，当然听众朋友必须要明白啊，这里的所指的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个单数的后裔，并不是讲的因为以色列人得福。哈哈，严格的讲起来不是这样讲，而是以色列中间出来一个单数的后裔。啊，或者是因为你单数的种子，将来你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单数的种子，那一位啊，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那一位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而言的。
嗯，
啊，但是不错，你讲的不错，神跟人的来往，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最重要最后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把自己奉献给神有关系。然后亚伯拉罕的奉献到底是什么样的奉献？这么样让神心满意足，这么得到神的夸奖，
那不就是把他最心爱的儿子奉献吗？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你没儿子，我们没儿子的人怎么办呢？
对呀，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么，我们将来就没有像这个啊，子孙会多起来啊，后裔啊，我们的后裔嘛，我们子孙的这个 last name 不会是我们的 last name 吗？对不对？嗯，
这里有两句话是神在这里跟他重复的啊，我把它念一念呢。看看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找到其中有三个字，那就是奉献的真意啊。
嗯，
一句话是第一次使者对他说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嗯，
第二次神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请问这两句话里面重复的三个字是什么？
嗯，不留下。
哎，小贝，这就对了。嗯，什么是真正的奉献？不是在乎你摆上的多少，而是在乎你留下了没有。
嗯，
你哪怕留下一点点给自己，都不能称作一个不留下的奉献。
嗯，哎呦，就是一个人不管他有多有少，天赋是高是低，他是有恩赐没有恩赐，
神所要的奉献是一个不留下的奉献。
嗯，
你看常常有人在问说，哎，基督徒是不是要十一奉献？其实圣经所在讲的奉献从来不是讲十一不十一，而是一个不留下的奉献。你明白这些圣经就不会再问这样的傻问题了。
哦，这个，
有很多人说我要赚大钱给神家里面用。
嗯，
这跟这个观念是两个观念，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称赞一个人的奉献吗？那个寡妇怎么样，投了两个小钱，
但是因为那是他全部所有的。
哎，圣经的思想是非常连贯的。
嗯，
神所称赞的奉献，神所要用的人，是一个在他面前不为自己留下的人。
嗯，
再回到我们刚才讲这个捆绑的问题，对不对？一个传道人，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人， 他一为自己伸冤，他一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别人很对不起他，马上你就觉得神的权柄从他身上拿走了，对不对？因为他在可怜自己了，他留了一只眼睛在看自己，他在这个麻烦。你必须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祭坛上，这条路本来就是要受误会的，本来就是要受侮辱的，你的职分是忠心一直往前面走，直到成就了神所托付你的，直到神恩惠的福音在你身上完全演算一遍，那你就安然见主就是了，对不对？
你啊，小贝已经答不出什么话来了，小贝听话谨守在心而已。
所以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北美的基督徒传道人，我们都已经在这个路上走，只是走的时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句老话，既然要服侍要奉献就得上山，既然要上山就得来到神所指示的地方，既然要来就得有柴有火有刀，既然有柴有火有刀就要烛坛把自己摆在上面，既然摆在上面就把自己剩下最后一点点也捆绑起来算了，既然走了这么远就不要再留下什么了啊！
这整个连贯起来就是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出来。
对，主耶稣的话不是很清楚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